们真的感谢主，让玉荣能带领我们敬拜团，给我们美好的敬拜。还有后面我们有很多音响投影同工，还有外面厨房里有很多姊妹在给我们准备丰盛的简餐和茶点，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给他们一些鼓励，感谢他们。然后大家都准备好过圣诞节了，有多少人已经买了礼物要给你们的孩子们、亲朋好友们？有多少买了？有多少想要收到礼物？刚才有首歌唱得很好，说，最后一首就是讲到耶稣的爱，神的爱，那圣诞节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最大的礼物，哇，满分。对，圣经里说啊，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你我死，神的大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爱这个话题。那上次，我在讲到的时候，专门讲到在神的家里，我们基督徒长大成人，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啊，就会长大，是不是？因为他是有生命的。那你要种个果树的话，果树长大的标志是什么？他就会结果子，他就会结果子。那一个基督徒的话，他生命的成长，他生命成长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1-2。哦，管用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神希望我们结果子。基督徒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当中有人喜欢种东西，种豆，长豆子。那种什么果树，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有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一个小男孩非常的调皮，在家里常常闯祸。那每次他一闯祸的话，他父母就让他 time out， 就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闭门思过。他的房间在2楼，嘿，他每次就乖乖地跑到楼上去闭门思过。其实他的房间有一个窗户，窗户外有一个果树，他就把窗户打开，他就从树上爬下去，然后溜出去跟小朋友去一起玩去了，然后时间差不多了他又再溜回来，爬上树又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每次都这样。所以 time out 对他也没啥了不起的。然后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他爸爸在跟妈妈说，我们家这棵果树啊种了很多年也不结果子，请人来把它砍掉吧。这小孩就急了，然后就去找他那些小朋友商量对策，嘿，想出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就到商场里买了很多水果，然后晚上趁夜色的时候，就用绳子绑了很多水果在树上，然后看一看挺不错，长了好多水果就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被吵醒了，是他爸爸在叫妈妈，快来看，我们家的果树长果子了，结了好多果子，还说是不是要打电话叫电视台来？因为我种的苹果树怎么还有梨子，还有橘子？所以啊，苹果树应该只结出苹果，对吧？然后不会结出橘子来。那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在加勒太书的5:22-23。我们一起读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法律禁止。可能很多人都能背这一段。 那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我们先讲第一个这个特质，仁爱。有人说啊，这是九种果子，因为你数一数，上面有九个。其实原文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也就是说，一个果子有九种特质，或者九种味道。这个我们讲果子的时候，跟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有一个区别一下。海峰长老上一周在这里讲，给我们讲属灵恩赐，他讲到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个恩赐呢，英文是叫 gifts， 所以是个复数，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可能不一样。神一定会给每一个基督徒，至少一样属灵恩赐。比方说，有人会，很会关怀的恩赐，然后传福音的恩赐，然后还有讲道的恩赐等等，带查经恩赐，带撒贝娜带敬拜的恩赐。然后，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你一个属灵恩赐都没有，那这就不对，那你就来找我，找海峰或者找 Mark 郭长老，我们一定会帮你发掘你的属灵恩赐。所以恩赐有很多，而且可以不一样。但是圣灵结的果子，底下你看那个果子是个单数，就是 fruit， 就一种。而且果子的这个九种风味都得要有。怎么讲呢？打个比方，假如有人给你拿来一个水果，说是告诉你这是苹果，但是你一看这个外壳怎么不是光滑的，是像鲨鱼的牙齿一样尖尖的硬硬的，然后切开以后里边的瓤也不是脆的，是软软的，然后味道呢是香香甜甜又臭臭的，那是什么？那是榴莲。所以只要有一样跟苹果对不上，那就它就不是苹果，它是别的水果。所以如果有的人说啊，我有爱，但是呢我一点喜乐都没有，然后我很和平，但是没有忍耐，或者说一遇到事情就像地雷一样就爆了，我很善良但是没有信实，做事常常不靠谱，我很温柔但是没有节制，这个呢很可能不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小心要省察自己，我们是真的从耶稣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了没有。我们如果真的得救，那一定会在耶稣里有个新的生命，一定会生长，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当然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这个九种这个果子的九种特质或者味道的表现，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但多多少少都要有。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味道，就是仁爱。圣灵的果子是以爱为首，大家都很会背圣经，圣经里说到如今长存的是有哪三样？望、爱、哇，满分。那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对。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圣灵果子的其余的八个特质都可以用爱的不同的面向来表达，来表达。我们来看一下，说喜乐啊是欢腾中的爱，和平是平静中的爱，忍耐呢是在试炼中的爱，恩慈是与人相处中的爱，良善是行动中的爱，信实是在战场上面对挑战这种爱，温柔是谦卑受教的爱，那节制呢是在训练中的爱。可以说圣灵的果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爱。C.S. Lewis 有很多人读过他的作品，他写了传奇小说，像叫《纳尼亚传奇》，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然后还写过很多属灵书籍，像是《魔鬼家书》还有《返璞归真》。那四种爱是他是路易斯的一个晚年作品，他呢结合了他很多人生的感悟和领受，我今天就参考他的书还有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爱这个题目。 希望今天的讲道能把人世间的爱和神的爱能够讲解清楚，大家明白了，而且能够被激励，能去活出神的爱。关于爱，中文的中文和英文呢都很有局限，中文就一个字就叫爱，英文也是一个字叫 love， 但是圣经里的希腊原文这个爱有四个字，四个不同的字，是在最右边那个弯弯绕绕的，有个不同的层次。那英文钦定版就 King James 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把神的爱翻译成叫 charity， 大家去看很有名的就是爱的箴言，叫爱的，对，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看 King James 翻译成 charity， suffers long and is kind， 爱是永不止息，他说 charity never fail， 所以 charity 的意思实际上是恩慈，是慈善。那中文翻译圣灵果子的时候呢，把神的爱跟其他爱区别就用仁爱，特别用了仁爱这个字。所以我们来看在圣经里讲四个就希腊文用四个词，四个层次的爱。第一个是恋情之爱，叫情爱，那英文对应的字母叫 eros。 第二个是亲情之爱，恩爱，叫 storge， 这个字有点像 storage， 这叫 storge， 最后一个叫 gay。 然后友情之爱，友爱，叫 philia， 还有就不变之爱，仁爱，叫 agape。 这 agape 可能大家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啊，可能听过 agape 神的爱，我们今天还会去重点看一下。那我们来看第一种爱，就是恋情之爱，叫情爱 eros。 在希腊文化中eros 就是神话中的一个神，它使万物相吸，推动生殖，生命开始的一个力量。那英文的 erotic 这个字啊，就指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欲、性欲相互吸引。这个词啊，在西方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非常直接，非常奔放。那相比我们中文关于男女之爱、风花雪月、相思之情呢，就比较含蓄、比较羞涩，像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非常的含蓄。这个情爱呢，不仅仅限于男女的恋情，只要是源自肉体的这种渴望产生的这种情感，可能就是情爱。比方我们有特别喜欢美食的，有特别喜欢美酒，还有咖啡，女士们有很喜欢甜点，这个呢也可以说是eros 情感的一种。情爱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礼物，比方说让我们喜欢食物，这样我们饿的时候就去吃，不会饿死。让男女彼此能吸引，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可以传宗接代，让人类延续下去。不管我们现在的婚姻关系如何，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在恋爱谈朋友的，关系有的很亲密，有的可能有一些矛盾，但是我们往回看，总能看到有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非常的有吸引，有浓浓的情爱，不然两个人不会走到一起去的。但是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情爱平均持续也就两年左右。比方说你非常喜欢一家餐馆的一道菜你说这道菜这个厨师做得真好，但是过不久你发觉味道没有那么好，你就说这家餐馆一定厨师换了人了。其实这可能这个厨师没有换，这个菜是一模一样的菜，只是你对这个菜的情爱 eros 正在减退。同样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相互的吸引也就差不多两年左右，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所以要维持一个健康的婚姻家庭关系，单靠情爱是不够的，情爱需要升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亲情之爱，就叫恩爱，第二种爱 ，storge， 情爱 eros， 是源自肉体的渴望。那 storge 呢，亲情之爱呢，是靠着相同的血缘，靠着家庭关系这个纽带的链接，像父母和儿女啊，兄弟姊妹之间啊，亲戚之间啊，就有这种亲情之爱。中国文化特别强调这个亲情之爱。三字经里讲到亲犹饥，药先尝。我有次跟海峰、刘佳我们在聊天，他说有的家庭的确是孩子生病，妈妈在吃药，可能是怕的，或者很共情。还有就昼夜侍，不离床。我们赵龙弟兄生大病最近，然后我们的谢群姊妹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真是做到了昼夜侍，不离床。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赵龙弟兄他的两个灶口已经挪去了，所以正在恢复，不久以后就会回到我们当中。这个呢就是亲情，就是恩爱。俗话说血浓于水，就是描写这种因为家庭血缘关系紧密连接的这种感情。那郭凡最近突然有个大的领悟，他说啊，孩子小的时候做太太的都在完全就聚焦在孩子身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等孩子上大学了或者上班了，完全就是离开独立了，那太太又要开始照顾年迈的父母，义不容辞的。所以因为孩子和父母都是有这个血缘关系，都是亲生的，在家里只有先生不是亲生的，不是亲生，只有法律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是不是？所以很容易被忽视。所以当一对男女因着情爱走到一起后啊，必须建立起这个亲情关系，也就是说要成为恩爱夫妻，彼此相爱的关系才能长久。当然这个还不够，即便有这个亲情恩爱，因为人的罪性，亲情之间也会彼此不和，夫妻之间，孩子和父母，还有兄弟姊妹之间也会不和，甚至反目成仇。有次我讲到，我举的例子就是我和郭凡因为罗伯斯吵闲了吵架，那是在我成为长老以后，别以为长老不会吵架，啊 ，Mark 不会，你们来惹惹我试试看。然后，所以有讲完道以后，有姊妹就专门去问郭凡，说那天的罗伯斯到底有多闲？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想双方能吵起来，更是因为当时的心情和处理。双方处理这个冲突的态度，假如有一方不升级，然后认错或者宽恕接纳对方，给个台阶下，那这个罗伯斯再闲也不是问题，是不是？所以这是爱心问题。有个牧师说，在家里要讲爱不讲理，要讲爱不讲理，因为我们讲的理都是自我唯一的理，是我对你错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理。所以在家里要讲爱不讲理，这是非常好的忠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种爱，叫友情之爱。友情之爱叫 philia。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罗马书12:9-10，爱就是 agape，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要用兄弟之爱彼此相待，以尊敬之心彼此谦让。第一个啊，搭配我们待会讲，然后后面一个兄弟之爱，叫 Philadelphia， 所以大家知道费城，费城的名字的出处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以后跟别人说就从罗马书这个12里出来，它就叫 brotherly love， 就是兄弟之爱。费城 Philadelphia， 那还有一个字叫 philanthropist， 这个 phil 就是爱，就是友爱，anthrop Anthro 就是人类，所以爱人类的人就是慈善家，中文翻译成慈善家。我们中华文化特别重视友情，在《论语》里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后最著名的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大家知道这个典故啊，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个叫俞伯牙的啊，他很会弹琴，他在汉江边上在弹琴，那当时有一个叫钟子期的，他是一个砍柴的，路过那里听到琴声，哇，又感慨说，他说啊，巍巍乎若高山，荡荡乎若江河，若流水，然后赞叹这个琴声啊，如高山，如流水。那伯牙听了以后特别高兴，说：“哇，你能听懂我的琴，真是我的知音啊！”他们就一下就结为好友，结为知己。后来这个钟子期他就去世了，那伯牙得知以后呢，认为世间再也没有知音了，就在子期的墓前弹奏了这个高山流水，然后也。弹完以后就把琴给摔碎了，然后发誓以后不再弹琴了，因为没有知音。那无独有偶，我发觉这个摔琴这件事啊，不光是中国文化有，我们美国文化也有，而且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西雅图，微软的创始人 Paul Allen， 他聘请了一个设计师叫 Frank Gehry。设计了西雅图的音乐展览馆，在太空针底下，就是一把摔碎的吉他。或许他们也期待找到像子期一样的知音，这样的友情。但很多人说，这个展览馆盖得比较丑，是你没有艺术眼光。不过我的确觉得挺丑的。在圣经里啊，也有很多感人的，写到人与人之间的友情。那么最著名的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的这个友情。约拿丹是扫罗王的儿子，他与大卫有深深的友情。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扫罗王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嫉妒追杀这个大卫王，然后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就给大卫通风报信，让他逃走，所以他们就有非常好的这个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扫罗王跟约拿丹在和腓力士人征战当中就战死了，所以在撒玛记下应该是第一章里边记载，大卫就痛哭说啊，他说我的兄弟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你对我情深意重，你对我的爱胜过女人的恋情，你对我的爱胜过女人的恋情。当时我看不太懂，我看了以后还觉得有点肉麻，我说或者他们是不是有点同志的关系啊？现在就明白了，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友爱非礼能超越基于肉体的恋情，超越基于血缘的亲情，所以大家明白了，它可以超越恋情和亲情，它是更高一个层次的。那你像脸书微信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人都渴望有朋友，但是在脸书里，在微信里啊，真是有多少真正的朋友，我觉得能够愿意和你花时间的少之又少。那怎样才能建立友爱？友爱需要什么？友爱需要什么？考考大家，不知道，猜一个。对，需要爱，需要爱啊！我发觉啊，但我不一定完全对，但是我觉得友爱就是两人要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生活目标，是不是？你要有兴趣的话，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做夫妻的，从情爱 Eros 到恩爱 Storge 到友爱 Philia， 一点一点的升级。那几年前呢，孩子大了。我们也空巢了，那养孩子这个共同责任目标没有了，每天坐在一起吃饭，你看我看你，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或者忙着各自的爱好，白天的时候 没有共同语言，我看这样不行，就坐下来和郭凡商量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比方我们可以在教会一起侍奉，一起带领查经小组，一起带领查经，所以我们带小组查经可能跟其他组不一样，我们就有点像那个赵牧师夫妇，有点像说相声，就是你说一段我说一段，两个人一起带，哎，你觉得效果不错，为什么呢？我发觉一个人，像我这样一个人在上面讲的时候，这个人频率是一样的，过一会人就睡着了，但突然换一个女生，哎，这人就醒了，就，然后过一会突然又换个男生，所以你都要不断切换，就可以给大家有一种新奇感，所以大家，我劝大家，夫妻两个可以一起尝试带茶经，效果一定很好。所以夫妻也要培养友情、友爱，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种爱，就是不变之爱，就是仁爱，叫 agape。 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3:16-17，神爱 agape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世人因他得救。还有罗马书5:8，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新约圣经原文讲到神的爱，就用 agape 这个字。那中文翻译的时候，特别是在讲圣灵结果子的时候，就用了仁爱这个字，以示区别。有的华人教会叫爱加倍，就这个字的音译。爱加倍 ，double, triple, agape, 爱加倍。那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神的爱是神圣的爱，不变的爱，然后无条件的爱。什么叫无条件的爱？耶稣也讲到神的爱的时候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耶稣还说，爱你的仇敌，去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在想，我遇到我的仇敌或者逼迫我的人，我不去报复，不去骂，不去诅咒他，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要为他祷告，还要去爱他们，这太难了。因为我们通常是爱我们的人，爱可爱的人。我们弟兄姊妹，你们看看周围，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很可爱，都值得去爱，是不是？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连罪人连坏人都能做到。所以基督徒要有从神来的仁爱 agape。 我还问大家一个，就是基督徒最明显的外在的一个标志是什么？是主日来教会敬拜，是唱诗歌，是讲话的时候用很多教会的属灵术语，三位一体，一心诚意，或者来我们的来查经，来参加退休会。顺着我的教会很多年，查经好多年，我以为是喝茶的茶。然后退休会，我在教会有办过很多退休会，还做了很多册子。我一直在用休息的休，退出去休息，理所当然的退休嘛。后来才知道我写了错别字，是灵修的休。修理的修，退休会，我几年前才改成用修理修退休，这都是属灵词汇，都是教会的这个退休会。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明显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在约翰福音13:34-35，我们一起读一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最明显的外在标志，就是神的大爱在我们身上的流露，就是别人能看见的。那圣灵九个果子里的九种风味里，仁爱 agape 这个味道最明显，最特别。这是一个饶恕人的爱， 是不求回报的爱，牺牲的爱，爱不可爱人的爱。那你说，那我们就去爱吧，去彼此相爱吧。但是发觉自己又做不到，活得很难。因为因着我们的罪啊，我们常常不宽恕、不饶恕、不接纳。我们曾经最亲爱的人会成为我们的仇敌，是不是？曾经最要好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冤家，而且与我们最亲的人，可能是被我们伤害最深的人，或者伤害我们最深的人，常常是这样。你跟那素不相识的人，他不会伤害你，你也不会伤害他。那这就是我们无法去爱，所以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去支取爱。我们看一下，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书》4:7-8，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有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使徒约翰给我们一个警告：凡我用蓝颜色的字，凡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所以你我真的认识神吗？使徒约翰还告诉我们，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都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爱。那岳母去年过世了，他健在的时候呢，和岳父常常来西雅图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有的时候教会活动多，我们1周7天，可能只有个别的晚上能安心在家里跟他们一起吃个晚饭。那岳母看到我们在教会很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想法，就说你们是不是在教会花的时间太多了。的确，你要在教会侍奉多，花的时间多，那你跟家人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我发觉在教会侍奉，神就会不断的把爱、把恩典给你，而且这个爱是更高层次的，是更深更美。圣经里说叫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有了神的爱以后呢，可以更好的跟我们的家人表达我们的情爱、我们的恩爱、我们的友爱。比方说吧，我们就可以跟家人一起去给他们传福音，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探讨天堂和永生的话题，让年迈的父母啊，他们心灵更加有平安喜乐，他们可以更好的面对因为年迈身体的衰老，甚至可以有盼望、有喜乐的面对死亡。所以这个是你在外面做任何事情都得不到的，只有在教会侍奉，在神那里得到他从他来的爱，我们才能做到。所以岳父岳母就逐渐明白了，我们并没有少爱他们，他们就很支持我们花时间在教会，而且他们都先后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只要顺服耶稣的吩咐，在教会侍奉，在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当中，神就不断地会给我们爱，给我们祝福。而且神的爱和力量啊，可以让基督徒爱我们的仇敌，爱伤害过我们的人，或者被我们伤害的人。我90年来到西雅图华大，我去读太空物理，来了以后，我就和在美国的我的一个科大的同学，同班同学，他在爱荷华大学也是读太空物理，跟我一个专业有联系，因为是一个专业嘛，我们关系就比较密切。那是90年，到了第二年的91年的11月，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他太太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电话里哭着说他的先生突然过世了。我就当时就非常震惊，年纪轻轻的马上就要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然后第二天那新闻媒体报道就出来了，那就是爱哈华大学的炉钢事件，枪击案，总共有6个人死亡，包括枪手，然后还有一个重伤。那左上角就是炉钢枪手，他是北大的到美国来的留学生。那右上角那个年轻的人， 就是三林华，我的同班同学。那右下角那个女士是被杀的副校长安妮。被杀的里边有教授、有系主任等等。这个安妮啊，有三个弟兄，有三个弟兄。当时事件发生以后，所有的华人留学生都非常的害怕，因为怕当时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对歧视中国留学生，甚至产生暴力行为。那这个三个兄弟就专门到爱荷华大学的学生会里面去安抚这些留学生，说这个是个孤立事件，不应该会对中国留学生产生歧视或者负面影响。他们兄弟三人啊，还写信给枪手卢刚的父母和亲属们。他是这样写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读一下黑体，省掉一些。他说啊，给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伤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此刻也一定在经历巨大的悲痛，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伤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恕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伤的话，那就是你们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哀伤。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署名是 Frank Michael Paul， 是安妮的兄弟们。我每次读到这封信啊，就非常的感动，被震撼。是什么样的爱才能做出这样的行动？安妮一家是基督徒，是从神来的不变之爱，无私的爱、饶恕的爱、牺牲的爱，是圣灵果子里的这个仁爱 agape。所以最后我就考大家一个问题，爱是名词还是动词？动词，或者你们说是 both， 就是都是。首先我们确实要在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里、重生的里得到神的爱，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从他那里支取爱。然后当我们只有在家里、在教会、在与他人互动当中啊，去爱，把爱活出来，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大家没说错，爱是一个动词。神他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教会过堂以后啊，有很多新的事工要开始。比方说，大家也知道，在后面我们有很多清洁、厨房，还有青少年事工，还有儿童事工、本地宣教等等。我是希望在Bellevue、Issaquah、Sammamish， 还有 Snoqualmie North Bend 这边可以成立更多新的团契小组，所以就需要有弟兄姊妹们花时间站出来，然后呢去组织、去带领这些新的团契。所以当你把爱给出去的时候呢，神就会把爱不断的给你，你就成为神爱的管道，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好不好，我们要去把神的大爱传递出去。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用圣诞节提醒我们，你已经把独生爱子耶稣这个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所有信他的都有永恒的新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可能过去被原生家庭伤害过，被我们最爱的人伤害过，被我们的朋友伤害过，同样我们也伤害过他们。真是求神怜悯饶恕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帮助我们去和被我们伤害的人道歉， 去爱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爱我们不喜欢的人，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出爱，让众人看到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是基督徒了。我们就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谢谢大家。